嗨，欢迎收听茶碗蒸说，我是蒸。我们节目是以自我成长与来宾的访谈中去了解人生的很多喜怒哀乐以及高低起伏，希望可以让大家换一个角度一起看到善良跟温暖的世界吧。
欸，其实你说我声音听起来很像。
对啊，
其实上次我就发现了，
上次我们录采访的时候他们有点分不出来谁是谁，所以然后那个人就说，那你前面帮我加一下你是谁。
依琳说，蜜姐说。
对，蜜姐说，依琳说，这样。哦，我是依琳，这样。是什么？
哦，依琳觉得呢？
好像文字稿哦，感觉很赞耶。
那很好笑。
对啊，
那我们开始咯。
好
好，
我觉得今天超级开心的，可以邀请到佛光歌咏队的两位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说我们要怎么寻找爱。我觉得这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在现在真的很多战争啊、食安啊，还有之前自宫虐童啊，就是很恐怖。我真的觉得说已经跟我小时候生长的世界截然的不同。也许是因为大家都缺乏爱吧，所以都需要向外求，可是我们后来会发现说其实真正的爱在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主要会想要来找佛光歌咏队的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是怎么样跟佛光歌咏队结缘，以及他们的新专辑新月，也可以想办法从他们的故事中去思考我们怎样可以成为有爱的人，然后在自己的能力许可下之后再散播更多更多的爱给这个世界。那我们先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佛光歌咏队，
我是蜜姐，
我是依琳。
嘿、hey ，然后
没关系，证明是没有蕊的，好吗？
对，没有。
那我想要先访问一下两位《星月》这个专辑，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听完《星月》的时候，我觉得超级流行歌。
对，
它就是流行歌，
它就是
流行歌。
虽然会被定义为佛教音乐啦，但是也有人觉得这就不是佛教音乐啊，对吧、啊？其实这个判断是大家自己。看自己喜欢怎么分类就怎么分类。
你觉得它是流行歌，它就是流行歌啊；你觉得它是佛教歌，它就是佛教歌。这样，
因为专辑里面其实收录了很多首，我想要先请教两位说你们最喜欢哪一首？因为我自己是我最喜欢的，
所以先开我们的牌，再开你的。
对啊，
可以
排一下。
OK， 确定没有得罪，确定大家喜欢的是一样的。
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一样，因为我觉得专辑的歌里面其实都很耐人寻味啦。那从我开始出发好了，就是我个人喜欢，因为专辑里面其实有我们自己的歌，对啊，那所以我们就撇除掉我们自己写的歌以外的话，我个人最喜欢《信仰导航》这首。刚好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人属于在一个比较低潮期的状况。那这首歌有一个很像一束光冲进你的生命当中，一个暖意的那种感觉，很阳光、很正向的一首歌。应该说这首歌没有完全有宗教色彩，你其实即便有在一个低潮期，或者是你听到这首歌，应该都会很有共鸣这样。
有哪一些歌词还是哪一个段落让你觉得它就是那个光冲进来的感觉吗？
副歌啊，勇敢吧，我们有方向，这种东西的啊、哦、就是你跟自己说要勇敢，就是去面对这个黑暗面，你会找到属于的自己一道曙光这样。
透过这些词跟这些曲，然后让你有那种导航的感觉，找到最终的自己。
对对对对，就是一束光突然打亮在你的生活中，像spotlight有没有？自己想象一下，那样打下来，然后就刷那种感觉，对，大概是这样。
很棒哎，那如果是蜜姐呢？你觉得？
就是有一首歌我一直很喜欢，就是在他还没收录在专辑之前，我就还蛮喜欢。这首歌叫做《走出去》。走出去这首歌就本身跟我们在做一些理念的推广啊，或者是什么，我们都希望可以把我们想要传达给大众的一些，不论是善美的理念或一些观念等等，我觉得他都是一定要找到方法让他走出去，就真的要做到走出去这件事情，我们做的事情才有意义。不然有时候觉得好像做很多事情，然后再讲快一点就是自嗨这样，然后就觉得嗯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走出去的话，就可以让大家看到哦，我们真的想要推广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为什么会这么乐于，不管是在佛光歌咏队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事物上，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都要跟大众去做接触，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必要的存在吧，它的存在性才有价值。
有一点点是跳脱本来我们大家对于宗教的一个框架的感觉，就跳脱这个就走出去嘛，跳脱大家对它的定义，它其实也可以走得很 fashion。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真的要找到大家喜欢的方法，因为你要跟一个人讲话一定要用他听得懂的语言嘛。对，我觉得走出去 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哦，我自己最喜欢的，太棒了，大家都没有重复，好开心哦。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双向道。
哦，因为差点就讲双向道
了。哦，真的，哦，还好没有蕊哦，没有蕊哦，大家没有蕊。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歌词啦，是我觉得他写说，是谁跟我说爱是双方的，只为自己着想不会打，我们都变成单行道。应该是说我的 partner 癌症过世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到底什么才是爱。那我后来就发现，原来我们从小到大的爱，它都不是无条件的。不管是父母对我们的，他可能会觉得啊，望女成凤啊，望子成龙啊，朋友上，然后可能希望你就是我万百万的朋友哦。以后以前小时候不是都会有圈圈吗？那都很正常。甚至出社会之后，我们在办公室也一定会有一些圈圈什么，
一定会。
可是就会觉得，这些所有的爱，好像它都有一个淡疏。你好像要考到100分，你才会是爸妈好的孩子。你好像要做到怎样的东西，你才会是我万百万的朋友。你好像要付出到什么样，他才会是我很好的另一半。可是这好像不是爱的本质。
对，真正的爱的本质，感觉应该就是我们所谓无条件的爱啦，这才是真的爱的真谛啊。
就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要去想着他会回报你什么，可能连一句谢谢都不要有。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做的任何事情是没有预设可以回报到任何，
不求回报，
但是在人世间感觉很难，
其实很困难，但也好像很简单，因为每一件事情都从自己开始嘛。就像你们的佛光歌咏队，你们不知道说做这样的很 fashion 的事情，或是这样的东西，能不能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他去散播给他们？可是我们就是做嘛，
对，
就是我们做下去，然后散播这些无条件爱的时候，它自然会有个善循环回响嘛。
我大概懂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不是像公司定的 KPI 那种，我们一定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要做。
就像你们这一次的邀请，这也是一个善循环啊。你们一定没有假设说，哦，查完真说一定会说 yes， 一定不可能吧。
没有，
对。
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抱持着会说 yes 的状态，因为我看你的 IG 的粉丝量，就是其实还目前我们
有接的节目
来说算蛮多的。对，其实我所以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有吓到。
会不会是一零以为我是诈骗集团的
我接起来半信半疑啦。直到加赖的那一刻才相信这是真的。陌生来电
都很害怕。
对。
因为去年查完诊所被他盗。就他假装是查完诊所的诊，然后去加我所有的朋友，然后后来还发现他是做就是像诈骗，就他可能是那种不太好的直销或吸金盘。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就像我们这样，可能网络上认识，可能不确定我的长相长什么样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露脸，那时候就纯只有声音而已，然后就加了我一排的朋友，那我那天收到30-40个人，不管是我认识或不认识，私讯我就 IG 的，或是私讯我本人的，都跟我说，你怎么突然长这样？然后说，因为私底下朋友会知道嘛，
对对，
我说啊，长这样你还加？
确实蛮好笑
的，对，确实有点，试一下的朋友知道你长这样，然后还加，就是蛮可爱的。
他的问题是 ，IG 的大头贴这么小，我怎么知道啊？都女的啊，啊长得很像啊，也是一样妹妹头，就天哪！
以后这个 IG 头贴要放到最大，
对，大一点，大一点，人脸要特写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很受伤我的受伤是说，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就是一个频道放在哪边，那还是有人。可以这样子，
有心的人，
对，然后去加那些所有的来宾跟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一直被骚扰，然后我就很不开心。我那时候就写声明，就是我从来都不会用个人账号去加任何人。对啊，这一次佛光歌咏队除外，那是已经谈好之后要加 IG， 要加 LINE
加
LINE
加 LINE 加 LINE 加
LINE， 这个要先讲哦。万一说，你们刚刚不是我加 LINE 吗？
没有，我们是先发了讯息嘛，发了文件之后，然后先通过电话，确定彼此是真的。确定哦，我们有再三确定彼此是真人，好不好？我们很甜心的聊了，
真人认真，
对，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才加来这样，
确定彼此都有呼吸，
对呀，确定，没有屏住呼吸，
觉得很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心愿这个专辑，因为我觉得你一定都可以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不管你现在在低潮，还是你正在走到你的道路上，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去多听一些不一样的。歌曲我觉得蛮重要的，而且大家可以听我们三个人分享的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这张专辑真的很多元，
我们是特别收集一些曲风比较不同面向，然后也在讲很多不一样各方面的故事，对，就是让这张专辑可以呈现一种很多元化的形式，对，
然后你在不管生命的某个阶段，其实在听专辑就会找到一首可能
符合你的歌，
对，符合你当下情境或是心境的一首歌。这样
在哪边可以听到你们专辑？
我们各大数位平台都有上架，
YouTube、 KKBOX、 Spotify 之类都有。
对对对对，搜寻佛光歌咏队就可以找到心愿这样专辑。
太好了，而且你们好像每一年都会出吗？还是
我们
其实我们隔十年，我们距离上一张隔十年。
佛光歌咏队的由来，因为我相信很多人第一个想法是佛光，可是它不一定跟佛光山连接，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其实像我接到你们邀请之前，我其实也不知道有佛光歌咏队这样的一个团体。
嗯，好，那我们来请蜜姐介绍一下。
佛光歌咏队的话是，他一开始歌咏队这个第一支佛教歌咏队成立于1953年，然后是星云大师为了配合当时的一些，他想要把人间佛教传宣扬出去这样，然后就搭配当时的一些流行歌曲，然后就搭配善美的词啊，这个跟我们大师理念的词意这样，然后就吸引到很多年轻人来传唱佛教歌曲。因为在那个时候佛教就大家有很比现在更严重的刻板印象，对，然后大师为了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并且吸引更多年轻人愿意来接触佛教，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就成立歌咏队。那当然现在我们都跟那个时候的前辈们不是，对，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他们自己后来就是成为一支合唱团这样，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比较以合唱的曲风为主嘛，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2009年佛光青年们又重新在
复团的概念，
重新复团也不算，就是重新成立一支佛光歌咏队，就是比较佛现在人更可以接受的流行曲风这样。例如说我们也有 hip hop， 也有就一般的 pop 这样，或者是现在也有 rap 那种曲风都有。
那你们佛光歌咏队就大家都是因为比如说歌啊，还是因为同样的信念在一起？因为我相信其实蛮多人可能不是很了解这样的一个算宗教团体吧。
嗯，对，
对，对，算是。你要说我们是流行的团体也可以这么说啦，对，但是毕竟我们是佛光歌咏队嘛，所以大家一定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也有可能是你真的很喜欢音乐，有可能的是你对于佛教这个东西有非常的信仰，非常强大的信仰，那大家都是因为志同道合所以聚集在一起。就是佛光山体系有很多青年是对音乐有兴趣的，都会来到这个团体里面这样。那其实我们每一期也有一个新的课程，就是你只要对音乐是热爱或喜欢的，
或喜欢表演，
对，或喜欢表演，然后你认同我们的理念，然后接受这件事情，都可以加入当我们的新的伙伴或是学员这样子。
那你们佛光歌咏队是仅限于全台湾，还是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歌咏队？
其实只要有一群佛光青年们，他们愿意发心来经营一支歌咏队，都可以成立。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宜兰也有一支歌咏队，就是属于宜兰的青年的歌咏队这样。那我们是台北的歌咏队。
哦，所以其实每个县市可能会有自己的歌咏队，就看那一个县市的青年们要不要一起重组出来做歌咏队。
对对
对，
可以这样说。
嗯，
哇，真的很有趣，我相信听众也是第一次听到吧。我是真的觉得现在资讯量真的太多了，要可以特别可以收到这样的一个资讯还蛮奇特的，
就是给大家开开视野。我自己那时候也蛮开视野的啦，因为毕竟我个人不是也不算是完全的宗教分子，那时候听到说，因为对于大家一定对于宗教有一些刻板印象，我自己其实也是加入到歌咏队之后完全打破了对于宗教的这件刻板印象，就是发现哇，原来也是一支可以这么活泼的这样，然后跟宗教你要说有关系吗也有关系，你要说没有关系吗它其实也不完全没有关系这样。对，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对我来说。
刚刚宜林偷偷饶舌一下，
对，饶舌，我饶舌
我在思考说有点饶
饶口饶口。
那我想要请问两位说，怎么样的机缘下去接触佛光歌咏队的？
我的话的机缘是因为蜜姐，蜜姐就是我的机缘。
那蜜姐的机缘开始以第三人称称自己这样。我想说我们声音会不会太像。我的话呢，其实我从小就是在佛光山，算在佛光山长大的小朋友啦，对。因为我的妈妈跟我外婆都有在佛光山算服务吧，就小时候我在美术馆当义工，然后他们有去当 因为我们有社交课程，他们就去担任社交课程的老师或社团老师这样。那从小我就是在佛光山的各个道场长大的这样，然后一直到我上大学之后，对，然后就有去当营队的队服，因为我小时候有参加过佛光山的营队。那其实我一直很向往说成为那些哥哥姐姐们，对，所以后来长大之后就真的去当队服，后来就有这个机缘加入佛光青年。因为本身就是有音乐背景，我跟怡琳是读流行音乐的，这样就大学的时候，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歌咏队的前辈们就想说，诶，佛光青年有读流行音乐，这个有不是有专才背景，想说就邀请我们加入歌咏队。我们当初也就想说，哦，好像很好玩，就加入了这样，对，
懵懵懂懂的，
啊，
这样就端端端进去了。
我可能想说可以跟大家一起唱歌，也蛮多表演的机会，可以出国玩，诶，不错，诶，
对对，是出国玩。
真的就是常住的会常住法师他们就是有很多的，不管是在可能日本啊或者是大陆啊等等，就很多表演机会，对，然后当时都觉得好像加入歌咏队蛮有趣的，就加入了这样。
那目前加入歌咏队大概几年了？
我们是2018年的时候入团的，就是我们大一的时候。那今年已经2024年的话，大家数学可以算一下，
六年，
对对，但是中间就有疫情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比较没有那么火药，而且学校又特别忙的时候，
我觉得最特别是蜜姐她，你说你是宗教的研究所，
哦，对，我是读宗教研究所，对，但是大学读流行音乐，
我很好，没有，我很好奇的是，宗教研究所是研究各个宗教，还是只研究你可以专精选一个？
其实我们有分组，就是分生命教育生死学是一组，然后传统宗教一组，当然我们课都可以互选，只是我的部分会比较着重在生命教育跟音乐的结合这样，因为我对传统宗教其实也没有研究的那么深入，在课堂上面会了解到说，各个宗教是什么背景，他们有什么样的理念想法，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了解人的过程蛮有趣的。
哦，好像是人的近代史，哦，应该是远代史，
都会有聊到啊。对，
那怡琳是因为蜜姐的关系，所以进到佛光青年嘛，之后才进歌咏队。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因为蜜姐的关系，刚开始的契机也是像他说的，就是带营队。他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是青年了嘛，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的道场有办了一个类似像小朋友的音乐营这样，然后他那时候就问说有没有兴趣来当队服。所以就开启了这一条道路这样。
我以为你要说不归路。
没有不归，怎么会不归？对，就先当青年之后，然后也是因为他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一起去想说来跟我们队试试看这样。然后就一连串就待到现在，就一样有很多表演机会啊，然后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第一次跟家人以外的人出国，就是去日本演出这样，跟大家一起就蛮特别的经验。
所以其实你们是大学同学
哦，对
对，
哦，我刚刚从那科系
里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大学同学，没错，同班同学，
哇，那很棒哎，可以出社会之后还可以一起有一样的信念，
我觉得缘分吧，对吧，啊？缘分。
你觉得你们接入佛光青年这件事情之后，对于你们人生有怎么样的改变？因为刚刚好像我听到怡琳是说，她可能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刚好是人生相对低潮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知道，每一个人啊，不管他几岁，都觉得会有低潮的。
嗯，没错。
所以你是怎么样，就是你可能会借由这样的信念或信仰，所以怎么样可以帮助你做一些心境上的转折吗？或是有怎样的历程？
嗯，好，我现在分享好了。我个人其实对佛光青年有一个很特殊的说情感嘛，就是它会给你一个很强大的归属感。就当你觉得你好像一个漂流木漂在海上的时候，好像有个港口可以靠岸，那个就是佛光青年。佛光歌咏队的状态有点像是你当你自己不确定人生自己方向跟目标的时候，因为像我们是喜欢流行音乐才会去读流行音乐系嘛，可是你就会发现其实在流行音乐这个产业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佼佼者，那其实你在里面在跟这群佼佼者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的感觉。那当你入到佛光歌咏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也不是说什么都不是，是术业有专攻，你在你可能你兴趣或者是喜欢的事情上，你的那个光芒就算即便是被遮住了，它也会治不住那个光芒的感觉。刚开始进到佛光歌咏队的时候，就会感觉 其实自己也不是说什么都不是啊，严格来说其实也是算其中一个佼佼者，只是自己没有被发掘，然后我也没有发现那样的才能而已。所以其实就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它就像是一个家的感觉，有一个让你有个归属感，这样就是其实蛮特别的。
哇，感觉就是他没有，我刚刚在听的过程中觉得就其实他很像家庭的概念。
嗯，对对，他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庭，然后也比较不会分说你我或是什么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感觉啦。而且你在上面里面是快乐开心的，然后有很多舞台经验，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舞台的人，所以对于舞台这件事情他要给你那么多的机会的时候，你就会在里面从中找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快乐，
很多的成就感跟自我认同。
对对对，没错没错。
哇，那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是你觉得大家，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经验应该都跟依琳一样，因为世界上80亿人呢，就算你在台湾是 top 级，你在世界上来看也不一定会是 top 级。
真的真的，就是人其实非常的渺小。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透过歌咏队或是青年，或是大家可以去找出一个自我的信念，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像定锚的感觉，就不会说我们遇到很多事情就这样飘啊飘啊，那是一定会飘的。可是最终最终，你都还是可以靠着你的这些信念，或是你们周遭这些像大家庭一样的人，然后找到一个属于自己最好的光。
没有错，没有错，我自己个人是这样子。
那如果是
我想说都被他讲走了，现在是
完蛋，我讲太多了，是不是话太多？
但是其实因为我个人是。从去年年底啊到上个月，我都是处于一个不是很好的状态，对。然后又回归到佛光青年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因为有很多不同的道场，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活动，然后我在二月份的时候有去带花莲的一个冬令营，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冬令营让我找回很多我自己的价值感吧。当我被放在某个角色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青年团也有干部制度，然后我自己是在刚入团不久之后就考到第一级白象干部，就是我们最初阶的干部，这样。然后我们就会多一件背心要穿，对，就是
有个多一个责任的感觉。
对，我们就是本来就只是穿一件红色的小红制服，然后当你考上干部就加一件背心，然后当那件背心在身上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好像出现某一个指标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像我们去带营队的时候，师傅他们就会觉得诶，有白象干部在就是特别的安心或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诶，其实我也什么都没做，只是因为我是干部，然后大家就好像很容易就信任我，或者是我讲的话就会有一些说服力跟影响力，然后这件事情让我感觉诶，我自己的价值其实是别人都看得到我的价值，为什么我自己看不到。对，我就那时候有一种这种感觉。然后在我很多像迷茫，就跟怡琳一样迷茫的时候或怎么样，然后回头来看看，就是有这个大家庭在，就好像不管怎么样我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是属于我的角色，然后不会说哦，好像没有人需要我。我觉得自我价值感跟被需要的感觉其实都是每个人都很需要的一个感觉吧，就是应该说是被需要的感觉。这件事情我也是在某一次参加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法会叫禅净共修，对。然后这个法会它需要有很多很多的义工一起来可能协助，就是你可以想象说它就是一个万人的演唱会或者怎么样，然后需要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大家都是非常发心的，没有领薪水的，在这个法会里面帮忙。然后我那时候就带我很多朋友一起去帮忙，就其中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啊，大家为什么都不领薪水在那边帮忙。我那时候就想说诶，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对。然后那时候我才去思考说诶，为什么人要当义工啊或怎么样。后来我就得到一个答案，就是很多人其实需要被需要的感觉，让我自己觉得我生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意义的。对，我觉得在佛光青年可以找到很多这种被需要的感觉，然后也可以有很多不同于你的舞台，只要你想要做，然后你想要学，大家都会无条件的包容你，然后给你机会尝试跟学习，然后也有犯错的机会。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就即使你犯错了，大家还是会无条件的再重新给你机会。我觉得这是这个团体最棒的地方。
我刚刚听完觉得这就是我觉得社会上现在比较少的，就是包容跟有犯错的机会。
对，
因为现在好多人，我觉得大家会缺乏自我价值感， 除了就是因为可能社会上每一个人因为社群媒体的关系、所以大家都只看到最好的那一面，她好漂亮，她每天在吃美食，她要出去玩的什么什么这样，可是她其实没有看到他们也是有人的一面，他也会低潮，他也会可能每天都需要健身，然后168什么，就是他需要做很多很多很辛苦的努力，所以他才有那一面给大家看。
对
对。
可是因为社群平台嘛，然后因为资讯啊，现在可以看到81人的生活。
真的。
就是其实大家有时候想说，其实自我价值感，像不管是怡琳或是
蜜姐
都喜欢一直想要配蜜姐。我觉得最重要的都是他们从这样的佛光青年里面找到自己擅长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刚刚蜜姐讲到一个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应该是说他们可以被包容，而且你做错了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之前有一段时间待在国外，然后我就觉得说在亚洲我自己觉得最痛苦的地方应该是好像你必须得对，好像人生一定有什么症结，但明明就没有正解啊。
对对 对
而且都是从犯错的经历才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可是我们却被灌输上我们不允许犯错的这个观念，
就是犯错了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堆人骂你，
对，
可是他第二个都没有人去解决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做，然后你应该要怎么样可能会比较好，怎么样调整。因为我后来访问这么多人包含你们，我都觉得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真的都独一无二的，然后每个人的他的思考逻辑真的都不一样，都会源自于他的原生家庭，然后像你们可能有佛光青年，所以他们也会给你们很多很棒的信念，然后也会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求学过程啊，什么时候会组成一个人嘛。
对，
但是这个人他如果从一生下来就开始，因为你怎么可以做错？答案是 A B C D， 做这四个，你怎么可以选别的？
对，
然后连什么申论题跟填空题还要强迫一定要是一样的哦，连那数学算式哦，你答案对还不行哦，还要控制你的算式，
对，过程一定要是那个样子。
我就觉得说，从我自己这样子回来看啦，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就很可惜。我自己觉得台湾人很有创意，然后有很多很多无限的潜能。可是因为这些教育或这些普世价值逼迫着我们变得跟大家一样，
就是有个框架束缚住了我们，但是大家殊不知其实是可以活在框架外的，只是因为被这个框架困住了，所以就很像是牢笼里的鸟兽的感觉。
因为其实现在的教育就是把我们变成社畜啊，从小有没有几点上学，几点下课，就是在
今天吃午饭，今天午休，然后几点下课这样。啊，下课之后可能你还要去补习班什么的，
加班，先训练
加
班，
训练加班，然后加班到晚上9点10点，然后才有办法睡觉。哎，说不定还不一定，还可能还有工作带回家，就是所谓的功课。
对，功课还没做完，
都做完没做完，然后呢，做完之后呢，才可以去睡觉。隔天又早上起来又要上课，这样。
对、啊，所以能够有一个团体，让我们可以学习自己。另外的开发另外的潜能，我觉得真的还蛮幸运的。
就其实是找到真正的自己啦，因为毕竟刚刚我们提到那些都是这个外界跟这些普世价值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
对，
但不会是我们自己本来有的样子。
对没错没错。
哇，我觉得还有一个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就是像你们今天刚好因为大家没办法看到，但是有带两位新就是新成员嘛，那你们都怎么样去影响大家有一样的善念？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你们是因为佛光歌咏队啊、佛光青年的一些信念啊、一些核心宗旨，所以你们被感染或是你认同的嘛。可是刚刚都没有提到说这些核心宗旨是哪些。
我们有三好，就是三件事情是青年必备的，就是说好话、做好事跟存好心。所以才会有以上说的无条件的包容，然后你可以放错等等的，因为都在包含着在这三件事情里面。
对，然后还有四给的信念，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哦，
对，
我有个疑问的，有没有曾经，因为我们都是存好心做好事嘛，然后都是觉得说我们就是起心动念是好的，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要无条件的爱。可是因为这些无条件的爱，有没有受过怎么样的伤吗？像我自己就是一个你们看到这样的人，
对，
我就是一个里面讲都已经那么老了，真的很老了，然后还是像个小孩子一样相信世界上有很多好人。
其实我也是这样、欸、
其实我们都是啦。因为这个就可以说到我们前阵子有一起发生过一些事情， 对，我们因为我们其实是我们其实因为我们是大学同学嘛，然后因为我们有一群也是有几个就是蛮好的大学同学，然后我们因为很好，所以出了社会之后也会一直常联系。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要不然我们来自己创业。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有做了一个身心灵平台。那我们有一群伙伴，大概有七八个人吧。嗯，那也是因为我们真的很相信爱跟相信这个人，所以很多无条件的包容、无数次的包容等等等等，然后最后就是化为乌有。所以这就是也是看尽人心的那一面吗？怎么很难解释那个状态？
有的时候，某个人他一直不停的犯错，然后你不停的原谅他。可是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是，这个人他可能会有两种可能嘛。一种可能是，哦，他知道你对他无限的包容，所以他珍惜；另外一种是，他知道你对他无限的包容，所以他继续无止境的犯错。有两种可能。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困惑了还蛮久的，但是后来结局也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就是他决定自己离开我们的生活圈，这样
就只有一个，还是就是分裂的，还是
主要是我们有一个朋友啦。
哦，对对对，然后我们是就是在大家眼里好像是所谓的三剑客的那种概念，
对对
对，所以突然分裂了，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也有一段适应期，那大家其实也很不习惯这件事情。
啊，我好能理解，毕竟我可是才过一次火，另一次是我的 partner 就过世了。不要，这是真的，因为已经一两年了，我那一段时间封闭了非常久，因为我们他的过世是癌症，
对，
可是他本来就好了，然后就每天都聊天，然后因为我们不只是 partner 嘛，我们还是本来就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就有一天就说他觉得身体很不舒服，就这次化疗觉得怪怪的，然后我就说那。因为他就已经进安宁病房又打吗啡，我就跟他说那姐你有什么要交代，因为他大我很多岁了，然后他就说哦，我有点累了，我明天再跟你说，那就没有明天，就再也找不到这人，然后后来就转就去找他的家人朋友啊，才知道他过世了，这样
哦，
对，所以我觉得你们刚刚的那些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我以前其实很 care， 因为我也是很重感情的人，然后
我们都是
刚开始确实我觉得不管什么形式的离开一开始都会有一个很错愕的情绪，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应该是
应该说少了这个人之后感觉怪怪的，
就是不习惯吧，
对对，不习惯。
然后再来，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不告而别的离开是最痛苦的，虽然他不是他自愿的，他是就是昏迷然后就离开了嘛，
对
对，所以他想尽办法托梦，他尽力了，对，
他真的尽力
了，他四次哎，我就说你又来了，就已经。然后，但是我觉得像你们这样的状况，我在第一次柴火的时候也是有，就是大家以为就是我们真的能讲的，就白纸黑字也讲了，我们就是这个。频道怎么样啊，然后我们的信念是怎样啊，然后大家怎么样，但一做下去之后就不一样了。
哦，对
对对对，但主要我们难过的点也不是完全是因为我们创业工作这件事情啊，主要是我觉得还有对我们的友情，因为长达了大概七八年有了，对，那主要是你要跟这人道别，同时也要跟过去的自己道别，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痛苦的，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也经历也蛮多啦，就是这个过程需要自己的去消磨，然后去释怀它，这样，然后跟真的跟过去的自己，还有跟这个人说再见。
你们做了哪一些流程？因为我相信所有人，我在我的世界就是人生必经过程，就大家一定会失恋过，一定会你遇到亲朋好友的死亡，那是一定的，你不可能突然有朋友他长生不老，那有点恐怖。然后，但是你也一定会遇到。曾经很好很好的朋友，不管是不是你们一起创业，就算有没有创业，搞不好哪一刻也是会分开。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吧。对、啊，
我觉得一开始就是错愕吧，一开始是错愕的情绪最多，再来就是会开始困惑，困惑说，哎，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还是我们之间发生什么事吗？开始检讨，然后就找出了很多点。在检讨完之后，你一项一项去检讨。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哎，那就接下来就假设嘛，假设我没有做那个行为，或者假设我做了什么行为。可是后来我翻到后面，这走过这个流程之后，我发现，哎，好像不管我做什么事，我没有做什么事，
好像结局都会是一样的，
结局都会是走到一样的结果。
对, 对, 对,
对，
就是绝命终结战的感觉，
欸、有点
他逃过这一班飞机，但是他最后还是
最终逃不过那个命运的
诅咒。我觉得这是人家说缘分嘛，有缘不一定有份啊。
对对对对对，
而且搞不好他在我们生命中，他就是要交给我们的已经结束了。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们他陪我们走完我们该做完的功课，
我们彼此在彼此生命中的要教对方的事情都结束了。对
对，就是。尽了最后的缘分。
应该说有些时候觉得像我们宗教团体里面常常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可能女儿啊要叫爸妈来，可能进来佛光山好了，我们就以这个假设，他就是怎么叫都叫不动。可是某一天突然有一个什么其他的不是很重要的人啊突然出现说要不要跟我参加什么活动，他爸妈说好
好，
然后进来好喜欢，反而比那个女儿更虔诚。就是有的时候某一些事情他就是一个缘分，他真的是没有理由，就是不是你努力就有结果的。他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可能他接下来人生就是不是你的功课，你就是没有办法再多带给他什么。他可能继续留在我的生命，他也没有办法多带给我什么，其实就只是这样。对，
其实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嗯，没错，
但是真的很难接受。因为我也是有那种毕业之后七八年的朋友，然后也是因为可能工作关系大家信念不一样，像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因为他可能做比较 sales 的东西，就变成在我的世界比较自私自利，眼里只有
他的业绩
利益的衡量的人。可是你说他错吗？其实他没有错，
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其实是没有错的。
应该说本来人生就没有
对错，
没有
对
错，
所以他只是我们曾经有一样的信念，但是我们因为生活不一样了，可能我的工作啊，或者我接触的人，他的工作，他接触的人，慢慢的，大家就走向了不一样的道路。
对，
但是最后还是祝福啦。可是就跟你们一样，就是会觉得很，我是内心啦，也会觉得很可惜。你就大家曾经这么好欸。
对 啊，这可惜跟难过跟沮丧这些等等的负面情绪是一定会有，因为毕竟我们曾经走过那段路不是假的，它是真的存在着。那必须跟曾经走过这段路说 goodbye 的那个瞬间，其实也是会需要真的去体悟一些事情吧。然后真的才能够把这个路释放出来。
对啊，也许一开始会觉得我刚开始的反应会觉得说我都不想看到这个人或怎么样，就是会有一种逃避的心态。刚开始
他就很像变成我们之间的一个禁忌的感觉。
对，可是后来觉得说不需要，他就是曾经存在过，那跟现在的他其实没有关系啊。那现在的他是现在的他，跟我们曾经跟我们要好的那个他是那个他，只是他现在做的选择跟当初不一样了。对，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发生什么事情去否定我们之间的过去。
对，就像是刚说的嘛，其实没有对错这件事情，对错是我们赋予给他的一个定义，而不是他真的是错的，只是他就像是刚蜜姐说的，他做的选择不同而导致后面的结果不同而已。
哇，我觉得很希望听众不管他是面临到怎样的角，因为有一些是可能父母啊跟另一半啊，或跟朋友，或是跟工作，
对，都会有，
我都会有这种应该要好好说再见然后的时候。你们通后来啦，最后是怎么样去代谢掉？有问哪？因为我自己的代谢方式，不管跟每一份工作或是这样的朋友，我都会写一封信给他，不一定会给他，但是我通常啦都会打字，因为现在大家都 online， 我寄信给人家就是诈骗集团。还是回到佛光青年讲的，我们要接地气，要符合现在的这个时代嘛，总
是需要钱的那种简讯，需要钱的那种简讯。
对，人家觉得怪怪，因为你手机被盗这样。所以我后来都会写一段我自己针对于我跟他的那一段时间所有的想法、喜怒哀乐，然后所有的感谢，因为其实人家没有必要陪我们走这一切。
对
对，
这些美好，然后这些好好坏坏啊，喜怒哀乐啊，就谢谢他那几年的陪伴。那也许下一个路口我们会相遇，因为这只是一个十字路口，我们选不一样路。
对
对对对，如果是最后缘分还是属于在我们身上，你兜了一圈之后还是会回到原点，或是兜了一圈之后会发现在某个角落彼此又相遇了。
对啊，20年没有换手机号码就会遇到。
现在 不用，现在就在换手机号码，那个网络随便查，只要你不是、
也查得到
了，对，只要你不是不活在网络的人，基本上都找得到啦。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大家不要骄傲啦。我觉得就是放下跟释放我们内心的那些负面的情绪、嗯，然后我觉得一定会有负面的，可是你可能用书写的方式啊，用录音啊，跟朋友聊聊啊，然后都结束之后。就祝福他，就这件事情就先放在那边了。我是自己的做法，可是我很想听到两位你们是如何去道别这段时间跟那时候的自己吗？
我自己比较像是跟自己对话、沉淀一段时间，因为其实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人是在国外的，对，然后我在因为我出国两次，然后时间间隔都很近。然后一次哦，还有一次是在刚刚蜜姐说的我们花莲带营队的时候
哦，因为我们这件事鬼打墙了很多次
哦，对，鬼打墙，
它不是只是一件事，
它不是单一事件，延伸了很多，
而且牵扯到很多的人，
对，所以其实这件事情长达大概两三个月有，
哇，吓死，因为两三年
没有两三个月啦，两三个月，但因为两三个月其实会发生很多事情嘛，那有包含蜜姐刚刚说的带营队，然后还有我中间出国两次这样，那带营的过程比较就像刚刚蜜姐说的，那次营队其实严格来说像是我们的一个救赎，因为如果不是在带营队那个过程当中发生这件事情的话，可能我们会更接受不来，更接受不了，但是因为我们中间有经历了一个营队，然后我们从中间再重新获得了一个自己的价值观，
也认识很多新的人，
对，跟人事物，然后发现其实就世界上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险恶，这样
也不是只有这个生活圈，
对对对 对，然后所以发生这件事情，所以那个营队就有点像是我们的一个精神寄托跟救赎的概念这样。那中间又发生两三次，一次是我人在韩国，一次我人在日本，对，我都对，都在我出国的时候，就是很像你出国就没有办法好好玩那种概念，有没有？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一生在他乡，所以那个心情层面会比较容易接受这样子的状态。为什么？因为我在国外啊，那跟这边的人，就是你看，其实世界非常非常的大，你没有去外面看看他，其实你其实就是应该说人不要局限自己啦，就是很像是我局限了自己的生活圈，把自己束缚住了，但其实外面有很多的视野跟就是外面的天空可以看看，然后当我不断的去省思这段过程之后，才发现原来其实我在这段友情当中我是很不舒服的，对，我是被困住的，然后我是很不舒服，在这段过程求生存，然后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有我们友谊上的一些好转，这样，但其实只是有点像是不自量力的感觉，就是你即便在做再做的改变，很像其实都被别人扭曲成是，哦，那你就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为我们啊，你就是怎么样等等这样。但其实这段过程是我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当我脱离了这段关系的时候，其实就像是得到一个解脱，瞬间释放，所以蜜姐常说我脱离这段人际关系之后，我整个人就很像脱缰野马奔驰着，然后很快乐很愉快这样、其实是审视自己的内心，跟自己对话完之后才发现，诶，原来我这段在感情中我很努力抓住了这段友情当中，其实我自己是非常不舒服的，然后也在这段当中其实自己非常受伤，所以其实也是跟自己过去道别，是像是帮自己填补了这些伤口，跟自己说没事，我们就让它过去吧，这些伤口都会愈合，然后疤即便会留疤，但它也是一个美好的印记这样。对，
哇，我觉得很美丽，因为也是我的转折啦，我也是有经历过很多，因为我觉得我们这种比较重感情的人真的会比较容易受伤，我是说真的，因为可能别人就不在意啊，别人就哦他就这样，然后他就走了，就是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还在原地哦，然后错愕，然后发生刚刚那个蜜姐讲那些流程，然后别人就已经有他欢，不是啊，就不就是别人可能已经转身离去了，
对，然后已经在另外一个生活当中，
然后留下错愕的我们在这边自己舔舐自己的伤口，
对对对对，
那蜜姐也是怎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我的话，因为对我来说，我跟这位朋友就绑在一起的比夷陵再更深，因为我们从毕业的每一份工作都是一起做，对，然后都是他其实也有曾经想要离开我身边好几次吧，因为他家里是属于比较 想要大家一起的，然后他家不是住台北，所以他住其他县市，然后他家人就是一直很希望他可以回到家里那边，对，然后可是因为他也蛮喜欢跟我们相处，然后也觉得说诶跟我一起也很好玩，可以认识很多不一样的朋友什么的，然后所以到我从毕业后的也不是毕业后诶，在大学打工的每一份工作都有他的身影，就是从对我们就是很关系很密切，对，然后这件事情他就是决定说要离开我们生活圈，他当初也有传一段话这样，可是因为后面又转折很多次嘛，刚刚有讲，对，然后就每一次我自己是觉得说哦，每一次我要好起来的时候他又再给我一个震撼弹，每一次要好起来，然后到反复三四次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是不是无底洞，对，我一开始是就是有点想要摆烂耍废摆烂那种心态，就觉得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就这样，我是不是一直要在这边陪他鬼打墙了，后来我就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好，对，我前阵子是非常不好，后来我是就是也是有跟自己对话，然后有找很多像灵性老师或什么样的不同的人，然后跟我进行一些深度的对谈吧，这样，对，然后在跟他们对话的过程当中，我就会慢慢抽丝剥茧出诶这段感情到底对我来说是什么样的感情，后来我发现说好像在这段关系里我认为我要一直抓着他往前，然后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属于哦领导者的那种感觉，然后比较主动的积极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也都会带上我的朋友们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诶重新审视这段关系，其实我一直都很累的把它当成我自己的责任，可是后来就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把别人的生命当成你的责任呢，他过他的人生你过你的人生呢，你们能一起走一起走，不能一起走那就各自走，你为什么一定要觉得他是你的责任，我就觉得诶对啊，他为什么会是我的责任，在审视我们的关系当中我也了解很多诶我自己的个性跟对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就觉得有一个很跳跃式的成长吧，像我以前就会觉得说诶我好像都要把这些人抓着带他们一起往前跑，然后因为过往也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要一起创业或一起筹备活动之类的，然后我们也有一起在戏学会啊什么，反正总之就是有很多组织都是我们一起，我就会发现说好像他们都他是没什么想法，然后变成都是我在叫他做我想做的事，然后他告诉我没有想法，那我就照着你的想法去做，可是后来我就觉得他根本不是没有想法，对，他只是不善于表达，然后我也没有找到适合的方式去倾听他吧，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事情告诉我说哦，有些时候不是一个人想要努力或怎么样就有办法去改变两个人的关系或两个人的状态吧，就像刚刚前面有提到双向道说爱是双方的，就其实很多时候你人际关系你一定是双方有一来一往，而不是一个人顺从一个人去干嘛，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可能在我未来的人生在审视我想要交往的对象然后想要来往的工作伙伴之类的，我都会把这些标准就是让我自己心里面会有一个那一把尺的条件会设定的更清楚跟明确，过程当中不只是处理我跟他的关系，还有我自己对人生很多的看法都有非常不同的想法，所以到后来我也觉得我其实蛮感谢他为我或者是为我们大家上了这一课，对，就是他用可能离开我们，那我觉得因为他不只脱离我们，就是甚至我们共同的朋友圈这么多，他有勇气去做这个结束，其实我也蛮怎么讲佩服他嘛，佩服他有这个勇气，对，然后我也觉得到后来就是觉得哦，那就是祝福他，希望他可以在他未来自己想要走的路也可以过得很好，对，其实到后来就会变成说我就是看到他的好处，因为其实老实讲我也没有这个勇气去切断我跟他的关系，对，然后我也很谢谢他做出这个决定，对，让我们彼此都可以更没有包袱的去走接下来的人生。
哇，我刚刚听蜜姐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很大的点，就是一个人努力是不可能去改变两个人的关系，
对，
嗯，没错，
真的，而且我
之前跟我觉得我跟蜜姐跟怡琳的个性有一点像，就你们个别的一些个性跟我很像，就我也是那一种就觉得哎、欸，好像别人都没有想法啊，这个题目可不然我先出来做一个60分然后大家再来加，就我可以被调整的。可是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哦，没关系，就是依你的就依你的。
对，
然后那时候就很单纯的想说哦，他们可能真的都没想法吧、也没有过多的去，就因为我觉得像我的个性我会问说哎、欸，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还是你想要表达，然后都没有人要讲话嘛。我不觉得这有可能是人格特质，或是台湾的教育有时候就不擅长让大家有机会，
跟原生家庭也有关系。
对，就是太多的原因啦、但是我就会想说啊，既然你暂时没有想法啊，这个东西我 deadline， 那你还是得先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久而久之就会养成一个哦，可能我们可以先把一些事情先做好的一个个性，就我们的惯性会变成这样、
对。
可是有时候我这阵子也是遇到有类似这样，就很好的朋友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哎，会不会其实是人家根本不需要我的帮助。
对，有可能，有可能。
因为像我之前就最常就是我们在探讨类似这样议题的时候，我朋友就问我一句话说，你凭什么觉得他需要你的帮助，
就你凭什么觉得，你凭什么觉得你的方式适合他。
对，就你凭什么觉得你现在认为的他是需要帮助的嘛？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人家可能就想要躺平摆烂，你为什么要去帮他？
对，我就觉得当初他就已经想说他就是要耍废摆烂，我就让他去就好，为什么
就要拖着他？
对啊，
对，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迫别人跟我们做一样的事情？
对，走我们想走的路，
就是我们认为这样是善的，认为这样是好的，那是我们的世界，甚至是跟我们有一样频率的人，
是我们定义的好，
对，我们定义
不代表他定义是好的。
就有一些人他可能就生活习惯啊，或是他可能状态可能不一定很好，或是他可能工作不一定大家想象那么顺，就普世价值认为的。可是可不可以搞不好
说明他乐在其中，有没有
人就想隐居森林。
有废在其中，
他就是喜欢他乱中有序的房间啊。
你一整理好还找不到东西。
对，有些人就是这样啊，他就是想要躺在家里啊，他也觉得很好，饿不死嘛，对啊。我就觉得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
对，所以我也是从刚刚就是大家的故事里面，我自己回想好多好多故事，也
是人生跑马灯。
就是因为我也会觉得，而且重点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想说我为你，就是我们虽然是无条件爱，可是吵架的时候嘛，
对，会觉得我是为你好，那个时候当下会那样觉得。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有时候控制欲太强了啦。
对啊，其实我们
严格来说就是很控制欲。那其实很多人都不会发现到其实自己是有控制欲，因为觉得说哦，我出发点是为你好啊，但其实不见得你说的那个好是真的为他好。
对，不见得是适合他的。
我们定义的好不代表他定义的好，
搞不好人家在沙漠中找到一杯水，你硬要人家吃沙朗牛排。
对，
说这很好补血。
对啊，
我这也是我这几年来一直以来的体会，而且我自己身边也有像蜜姐这样的人，就我曾经是蜜姐这样的人，然后有时候在工作上或什么，大家角色是会转换的，因为课题是会让你看到的。
对，
你要每个角色都体验过。
那我就发现说，就是你应该跟我讲，我不知道你那么累，就像有时候可能在前公司同事啊，就是觉得说可能我也很忙，他就自己一个人全部做完，然后每天加班什么啊，也不会有人知道他六日来啊，就没有人，又没有他的冰棒，没有，就是又没有看不到他的什么嘛。
冰棒。
有一天他就是生气了嘛，他说我什么都照着你来做，你为什么还不开心，你不知道我六日还加班吗？然后我就因为你，我就看你那么辛苦，所以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这么多不能理解我。然后我当下是懵了，第一个反应是啊，你六日还加班啊？不是，
搞错重点。
因为有时候，因为我第二个反应是，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说你需要帮忙，就你为什么觉得我很忙，所以我就没有余力去帮你，或是你为什么没有跟我提出
你的需求？就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对，
有时候就是自己认为啦，自己认为我觉得你需要这样的帮助，所以我帮助你，那你就应该要接受这样的帮助，并且感谢我的那种感觉。
另类 PUA，
另类 PUA， 对。
可是其实就是缺乏沟通啊。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人怕沟通伤感情，
对。
可是我觉得没有沟通才是真正的伤感情。
其实我们那个朋友就是不擅长沟通，他也非常怕冲突，
然后他怕吵架。但其实吵架虽然说我们可能就定义上是吵架，但其实吵架某个层面来说就是在沟通啊，
激烈的沟通。
对，就是我们用不同的形式去呈现这个沟通模式嘛。
对
吧？
对。 可是我就觉得很可惜啊，因为我刚刚这样想，对，我身边也有像这样，就是其实他是好人，他起心动念也是好的，可是他可能都闷在心里。那有可能就像刚刚蜜姐说，他可能原生家庭或他的一路上里面，他尝试过沟通，可是他没有得到好的回报，甚至他尝试的过程中，他甚至可能得到很负向、很负向的一个回应。或是可能那个人就这样离开他了，就因为他的沟通，我不知道他们的原因啦，每个人不一样，但绝对是因为他有一些不好的回忆嘛，所以他才会怕嘛。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时候，他觉得我还是先不要沟通，我都听你的好了，这样最安全。可是也没想到因为这样子他也是失去了一个友谊，那搞不好他也在他的世界搞不好想说，天哪，我没讲，我不讲出我自己的想法也没有吵架啊，就我现在压抑我自己，然后都照着意思也不行，那他也很困惑，想说那他到底应该怎么样。
对，
我相信应该是这样，
对，
在他视角是这样。
对啊，其实就回到说一个就是缘分啊，因为我们当初的发生事情前的我们都还是在犯错嘛，我们也都不停的在犯错，不停的在修正。那当初没有发生事情前，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沟通。那也许发生事情后，我们才会想办法。因为人都是在痛苦中成长，你如果一直过得很幸福，你一定不会去追求更好的幸福嘛。因为你就觉得我已经够幸福了。对，所以当你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你才会反过来觉察自己说，诶，我是不是哪里可以再怎么样做，会让我获得更大的幸福嘛。那也是我们都是为了这件事情，不止我们，就是甚至是对方也是，一定都是在这件事情当中才学习某一些事情。对，
那你们有没有因为经历过像这样子，因为爱嘛？因为大家其实初心
都是很爱彼此的，
都是爱彼此哦，但是结果都不好嘛。因为我自己也有类似这样，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经验。那你们最后啊，怎么去转化？因为其实好多人因为一次受伤，像你们很棒，是因为我们三个人都会去想办法让自己疗愈嘛，然后再遇到下一个这样的人，我们还是充满着爱。可是有好多好多人，他可能遇到两三次或者一次，因为每个人的心理的肌肉不一样嘛。
对，
你不能说每个人都要经历很多次还是一个很好的人吧？对。那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固定都遇到渣男，固定都遇到什么诈骗什么，就是他有一定有很多或者什么友情的背叛啊，什么什么背叛之后，他就从此封闭内心了。那是怎么样的机缘让你们愿意再相信人，或者再相信善？
我觉得身边的一群人很重要欸，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的佛光青年或者是佛光歌咏队，他们就是一群充满爱的人，充满包容的人。那即便犯错，他们也都会包容跟陪伴着你。那我觉得我也很幸运，身边有个像蜜姐这样子的朋友，就当你他会一直告诉你说你要表达自己。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非常不会表达自己的人，我都闷在心里，然后我生气我都会自己生闷气这样，然后我就会不讲话。他们知道我生气，可是不知道原因。就是我以前是这样的人，但到现在就是更会表达自己，然后比较容易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说出来，即便那个很伤人、很直接，别人没办法接受，可是那就是我啊。为什么我不能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如果你不能接受，那是就也简单来说，就是你也是你不能接受。对
对
对, 對，
像真正的接纳自己，就是即使自己这样的行为会让别人不喜欢你，但是你真正接纳自己之后，你就觉得没关系，这就是我。
对，对，我觉得是我个人觉得跟身边有一群就是这样中充满爱的人很重要，不管是佛光青年、佛光歌咏队，或是像身边有这样蜜姐这样的朋友，我觉得身边人的扶持跟给你的认可，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是经过这么多次挫折，或者是跌倒再站起来，你都知道说身边有一群人，就像一个家一样，就是可以环抱着你、拥抱着你，然后跟你一起平复这个伤口。这样，
当时不想要表达自己那时候的你的原因是什么？
应该来说，我自己现在个人习惯还是偏向于自己处理情绪，但是应该这么说，也是原生家庭的关系啦，就是习惯了报喜不报忧。我觉得需要给朋友看到最好的那一面自己，反而我这么多负面情绪，他们可能会不喜欢啊。就像是刚刚在那一段的友情当中也是一样，我希望成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我，反而让自己非常的不舒服，满遍体鳞伤。那当你跳脱了那个状态，然后再去检视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除了自己很不舒服以外，那个是演出来的自己，那并不是让别人认识到真的我。所以他们认识的其实是 他们心目中的那一个我，而不是真的我。所以跟原生家庭的关系就是报喜不报忧吧，然后家里的教育又比较传统一点，所以会导致很多时候会困住自己，想要让大家呈现最好的那一面，但殊不知其实即便忧伤负面，或者是我现在状态就是不好，那都是我在不同阶段的
去接纳每一个好跟坏的你。我这边有一段话，刚好是我早上在就跟朋友在聊书的里面的时候，刚好完全跟怡琳讲的一样。就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被讨厌的勇气》可是他这一段话我一直都觉得也是我现在还在修的课题。他就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说，哈，那这样子，那如果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这样我们会变成很自私自利的人啊，很独善其身的人啊。可是他就说，如果你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活，那你要别谁来为你而活？比如说我现在为怡琳活好了，那难道蜜姐要为我活吗？你知道就是这是有点循环嘛。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因为大家的反应都是哈，就是没有去同理别人，还是我就是我现在的想法，我现在不开心跟开心，我就表达出来。是不是没有关注到别人的感受？
对对对对。
可是你在想这些的过程中，你就发现你没有关注到你自己的感受。
对对对，所以我以前就是会把自己的情绪放后面，先处理别人情绪的这种人。所以当我发现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最深处掩埋住了。然后你在挖出来的时候，其实那过程蛮痛苦的。但是你必须得挖，因为那个东西你不知道已经积了多少，它可能变成一座山了。然后你到时你这座山，如果你再不处理，它哪天就会
火山爆发，
对，火山爆发或山崩嘛。所以这样的情绪是必须得处理的，那也是不断的在审视自己，跟自己对话。还有，我觉得身边的人真的很重要啦，他们不断的让你进步成长，然后蜕变成所现在看到的自己，这样。
我觉得平衡很重要诶，虽然我就很喜欢看《被讨厌勇气》，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每一个人都变成这样，过多也很恐怖，因为现在的很多人都做自己嘛。
哦、
啊，就真的完全没有在看，无限上纲的做自己哦，
平衡
啊，无限上纲的忠于自己哦，
那个有点太 over
了。突然看到红绿灯哦，不行，我现在红灯就在过去，
我就要过去。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一个校准自己啦。如果就是如果你今天这个人他真的踩到你原则性的问题的话，我还是觉得大家可以心平气和的把事情讲出来，因为我觉得表达的方式也很重要，不是说哦我要瞪兜啊什么什么，那就有点恐怖。但还是就是我觉得表达可以，但是怎么样的表达，那又是另一个艺术。
我是觉得我们生在这个社会上，就是在不同团体里面，有讲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例如说邪教，他们团体他们有自己相处的模式，对，但那个模式他们 OK 那就好，对。所以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你要跟所有的社会上面，例如说过斑马线这种东西，那就是因为社会为了要有他有他的规则，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大家达到一个最大的平衡嘛，就是最应该说什么，法律是道德最低的底线嘛，对，它就只是一个最低标准的一个原则。那是因为我们要活在这个社会上。你如果今天要疯狂的做你自己，可以。你如果不跟别人打交道，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要配合跟大家跟大众相处，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彼此的平衡。所以我一直也在想说，做自己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平衡？就是后来就发现，跟你的群体达到一个平衡，大家都觉得 OK 能接受，那就好了。对，
就是在任何关系内，比如说像你跟你的家人，就是这家人这一群，他 OK 就好了。
对，
你跟你的公司的同事啊、老板，他们 OK 就好。那你谈感情，
对对对，
我最常遇到就谈感情，哦，我都就是他们两个人谈嘛，然后搞到全部的人。都来问全部的人，对，不是，因为你问一百个人，会有一百个答案，
对对对，
就可能人家真的没有干嘛，可能就只是一个误会，或是一个语义上的不同，认知上的不了解，
啊、
就你因为问了很多人，你就去强化了很多，他一定怎样，他一定怎样，
就是把它复杂化。应该说你最应该重视的是当事人到底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而不是其他人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其他人怎么看跟你们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关系啊，對對對
對，都没有关系、啊。
请去问当事人。
就是、没有人能够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對、
啊、
全部都是靠你转述的。那你转述的中间有没有什么误差，
一定也是你单方面的事情。
对啊对啊，所以只有他们两个能够知道他们之间发生，就像是我们这段友情也只有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嗯，
他不会骗人。
所以我觉得今天哇聊了超多的，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总结几个啦，真的就是接纳自己，面对自己的情绪，然后如果真正爱你的人，他真的不会因为你做错了几件小事，前提是小事哦，不能说什么太夸张，违法的都不行、
啊。就是对啊，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
就是不会因为你做错几件小事，没有考好表演，可能失常什么什么这些东西而不喜欢你。
对，
可是不喜欢你的人也不会觉得因为你今天
就算你今天得全国第一名
哦，我当总统
考上台大
一喜欢你这样
什么？对啊，
你做太好，他还说哦，他一定是靠什么走后门
的关系。这样，
所以我觉得还是忠于自己啦，可是我觉得还是在一个不要去危害别人的，我觉得在一个中间值啦，然后如果真的现在的环境不是很适合你，你真的感觉到像蜜姐啊或依琳他们就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真的有感受到不开心，然后很多很多的，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适当的给彼此一点距离。
对，我觉得真的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很重要，
会有微妙的美感，太近不太好。
距离是种美德吧，一直。
可是要怎么尝试？就是包含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平衡，跟你跟某个人特定距离，这个其实都是要花很多时间在斟酌、在调整的。对，
因为每个人的尺不一样。
对，不是说我看到你第一眼我就知道跟你的平衡应该要怎么样，或者是我跟你应该要怎么样保持距离怎么样。就是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大家讲的好像哦就是这几个要点抓好就好，但是其实中间你要怎么拿捏，那就是生活当中最有趣的地方了。
这就是人最大的复杂跟困
难，等待大家自己去发掘咯。
对。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双方啦，不管哪一个情感状况或友情家庭啊什么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双方有没有彼此都希望结果是好的。
嗯，
如果说一方一直努力，
那个是彼此的心意。对，
因为我觉得
都要有心
感受的出来，就请大家去、不要去把那些情绪过度解读，你去听听看他到底想要讲什么，搞不好有一些人他现在就真的很低潮，或是他真的很生气，因为你真的踩到他的点了，就你就一直很 care 说他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可是你没有看到他对对对嘛，可是你没有看到他这样讲话的原因，他是因为他受伤了，他甚至在跟你求救。
嗯，
有一些人不一定求救是一定我们想的那样楚楚可怜，搞不好人家求救是另类的，他
发怒什么的。
对，
所以有些人他其实都只喜欢听自己喜欢听的啦，但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把耳朵打开，多方面去思考去听，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发现不同的面向，因为事情本来就有很多的面向嘛。
带着空杯的心，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不要去预设立场。
哦，对，这也很重要。
然后因为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求学状况、原生家庭跟所有的生活经验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接收到你会自己直觉上觉得他是有攻击性的，或直觉上觉得他可能是怎样，可是也许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对方，所以
也可能是那是我们定义的上的攻击，或是定义上的言语不当等等的，但其实都是我们的定义，那不代表是真的是这样。
所以花一些时间然后去理解自己的情绪，去真正了解对方的这些语言或行为举止，然后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在一个相对善良，然后还是相信温暖。你看大家听了我们这么多故事，但是我们最后的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当一个温暖的人。
没错，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请大家都可以去收听那个佛光歌咏队那个心愿的这张专辑。
对，搜寻佛光歌咏队心愿一音都可以找得到，在各大数位平台啊 YouTube、KKBOX、Spotify 啊这些都可以找得到。
可以私讯我们跟我们说你喜欢哪一个哪一首歌跟为什么，或是你有没有因为这些歌而被疗愈到。
对，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其实也是喜欢跟大家做互动，然后大家如果给我们这些这么多的 feedback， 其实我们就更有动力可以把它往下走，
你就也许下一张专辑就不用等十年
啊。对，
你就会看到他们两个可以环游世界了。好啦，那今天在这边真的很谢谢依琳跟蜜姐来节目上分享很多自己的人生，然后跟加入佛光青年跟佛光歌咏队的这些缘起，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心里面最喜欢的信念。
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哦，或是搜寻 Instagram 茶碗蒸说，把你们想要给我们的回馈私讯给我们吧，拜拜。